大家好，这里是 She Rewires Digital。 She Rewires Digital 是基于线上分享活动来助力女性在 STEAM 领域发展的交流平台，由志愿者无偿在业余时间推广，以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邀请来自全球 STEAM 领域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今天分享嘉宾呢是 Yuki， 是帝国理工的 PhD， 也是一位科研人员，那更是一位创业者。正如我们今天的题目，辞职读博再创业。那接下来就有请 Yuki 来分享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啦。
大家好，我叫 Yuki， 我可以首先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刚刚金子也提到了，就是我现在在伦敦，英国伦敦的这个帝国理工商学院PhD 的最后一年。然后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科技创新创业，就是，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主要现在同时呢，在 UCL 伦敦大学学院做硕士生导师，在阿兰图灵研究所做一个研究员，同时呢，自己也在做自己的 social enterprise 非盈利性质的创业。对，然后今天呢，主要就是我们也比较形式比较轻松啊，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我是为什么会想要读这个 PhD， 然后作为一个就是比较 junior 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对吧？就是从辞职从业界到这个学术界，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那我先从比较早开始讲起吧，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加拿大，McGill 读这个本科，然后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在加拿大的法语区，叫蒙特利尔 （Montreal），的一所大学叫 McGill，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啊。这所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有点像是文理学院那种感觉，但是，在那的学生都特别卷的这么一所学校。一般的温度是半年下雪，然后-30度左右，所以大家都很冷，对吧？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一般都是搞学习。然后尤其是像这个医学呀，然后商科呀，都是比较好的一所学校。然后我本科呢是学金融，就是主修纯金融。当时为什么选金融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高中生进入本科，你其实也不知道该学些什么，大家也没有就实际体会过去学什么。然后我们是安排大一的时候把所有的课基础课都学了一遍，然后金融是我这个成绩最好的一门，然后也是对吧，家长嘛，或者是说在很多这个中国人的观点里面比较就是有前途的一门，然后就选择了金融。然后就虽然成绩很好，但是我感觉不是特别适合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右边这张图是我们学校的 trading club， 就是培养这个交易员的这么一个社团吧。然后我心想，那既然是做金融的，我就加入了这个交易社团。然后我是这个交易社团里唯一一个就是亏，就是在模拟的这个就是股票的这个交易中亏了1亿多元啊，1亿多美金的这么一位交易员，所以当时就开始已经开始有一些怀疑的种子，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就是在就是这门学科你可能学的不错，但是进入到业界这个真的适合我吗？我就当时不是特别的清楚。然后基于刚刚这个原因，就不是特别喜欢加拿大的这个环境和氛围嘛，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太冷了，然后这个学校也太卷了，我就决定这个到英国，当时就申请了英国的这个一个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然后读了一年的 Master 之后毕业了呢，我就在伦敦的这个 Canary Wharf， 相当于大家可以理解是上海的陆家嘴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比较新的金融城。开始工作，然后这上面是我当时工作的这个大楼，左边是那个 City 叫什么花旗哈，应该是吧，然后右边是 HSBC， 然后其他的全都是什么摩根斯坦利啊、JP Morgan， 就是也是一个更加金融的地方。 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稍微觉得自己并不是特别适合做金融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就已经你已经进入这个赛道了，所以我就说那我要不要去真实的业界试一试？然后就在这里工作了差不多接近1年的时间，主要是做就是投行里面比较偏investment consulting 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企业，它可能。会到英国说我要做一些投资，或者是亚洲，比如新加坡的一些 hedge fund，他要来英国做一些投资，他进行资产配置，那么我们会帮他做这么一个 portfolio，然后再去找相对应的资产的 provider 来做这个配置和投资。然后当时在英国伦敦，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小朋友是这个小伙伴是这个金融行业的。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就是跟国内的金融行业比，国内我知道加班特别特别严重，就是逃到这个伦敦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情了，对吧？就至少我们可能6、7点钟就下班了，但是当时就是在这个金融城哦，每天早上就是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西装革履的，然后大家都是那种没有面无表情，就是像行尸走肉一样的走到各个大楼里面。然后下班了再陆续的，就是回到自己的住所，然后感觉非常的就是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情的价值，可能跟这个二级市场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就是可能你比如说做一些就是离实际很比较远的东西，对吧？你可能看到很多数字，看到很多钱，就是看到的都是货币，但是我很难，当时我最苦恼的东西是。我很难 get 到我在我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我到底为这些东西产生了什么价值，我看不到，我只能够把这个钱接过来，然后配置出去，然后可能客户看到，哎呀，有很好的这个 return，他很高兴，但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当时就完全不明白，所以就处于一个比较 confused、比较迷茫的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要转换赛道了。当然，这个时候的这个沉没成本已经很大了，因为我相当于已经是本科4年，研究生1年，再加上工作1年，已经有6年的行业是去了解 finance，了解金融这个领域，尤其是二级市场。所以相当于是，如果我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就等于是把之前的这个东西，给抛弃了。其实就跟离婚一样，对吧？你已经结婚6年了，然后你要离婚，然后你可能就觉得沉没成本很大。但是我当时觉得，就是这6年时间，对吧？如果我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如果这个东西我第一看不到价值，第二也不能发挥我的很大的优势。那么6年的时间和人生的这一辈子相比起来，其实是比较短暂的，所以我就开始考虑我要不要去做些别的什么，然后当时就考虑我是要去，比如说换一个别的地方的工作，还是这个去读 PhD，然后当时也拿了一些其他投行的 offer，然后我同时可能申请了大概4、5个 PhD 的项目，主要都是商科的。然后申请的时候，我就也不知道要不要去读吧，就是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位比较重要的客户，就是他非常厉害，就是人生经验非常的丰富了。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觉得，就作为一个前辈，你感觉我这样行吗？我要去读博吗？然后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就说。盛世做事，乱世读书，就是你还很年轻，你其实现在的积累不够。这里可以插播一下，就是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有跟同学们简单的做一个创业项目，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科技创业开始感兴趣。然后那个项目就是因为特别特别的不成熟，所以做了可能半年吧，然后就无了，就把一些初始的这个 seed financing 烧完了，然后当时对，然后当时就直接去创业，也是一个我在考虑的 alternative。但是这位前辈就跟我说，盛世做事，乱世读书，对吧？就是现在如果经济形势很好，大的环境很好的时候，那你可以大展宏图，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如果整个大环境不好，那么你可能可以考虑就是去厚积薄发一下，去多多学习一下，沉淀一下。然后你可能就是可能找到更好的这个赛道，更好的发展路径。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有道理，然后就选择了来这个帝国理工 伦敦的帝国理工去读这个 PhD。对，至于为什么要读 PhD，在帝国理工读 PhD，我们一会儿如果还有多的时间，或者有小伙伴感兴趣，比如说英国和美国，或者是和国内的博士项目怎么选择，我可以一会儿再展开讲讲。那么现在先直接说到这个，来到这个 PhD 的这个生活，但我当时比较 determined 的进来之后，我发现这个 PhD 的生活，就是商科 PhD 的生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可以讲几个例子，比如说我进来，然后遇到我师兄，他已经50多岁了，然后我以为他是一个老师，结果就我以为他是个教授，但他其实刚刚就是 PhD，我入学的时候他 PhD 还没有毕业呢，他是在某个国家做了15年的这个助理教授，然后相当于是助理教授的职位，然后觉得就是 not good enough，然后不是他想继续研究的方向，所以他就申请了帝国理工的这个工程跟商科这个混合的这么一个 PhD 的项目，然后等到他 PhD 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自己。我心想，那我跟他比的话，我现在再进来，虽然我一进来我非常的迷惑，因为我本科还有之前的工作经验都是跟学术啊科研这种没有关系的。比较实战，所以我进来的时候我是觉得不会，但是你心想我再不会，我再，在 junior 对吧，再新手，我能有这个50多岁的这位重新开始难更难吗？不可能，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觉得我可以通过弥补来追赶上其他已经有一些科研经历的小伙伴，我的同僚们的赛道。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点，PhD 申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给大家一些什么是商学院的 PhD，就是商学院它一般没有 PhD，就正常的话，其实商学院读完本科就可以去工作了，你学的东西也没有那么 technical，需要你去再读很多年去钻研，对吧？但是你想想，以后总是需要商学院，总是需要教授。也还是得有人去教这些本科生、硕士生，所以他必须也要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才，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样的博士项目。本质上他是希望商科的学术界能够后继有人。我们一般可能会分几个不同的方向，我这里列了一些，当然每个学校、每个商学院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以帝国理工为例，比如说我们有 analytics and operations。这个就是比较偏那种数理的感觉，你可能做一些优化，有一些模型，一般比较喜欢找那种硬核背景的，数学统计背景的。然后有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这个是经济政策相关的，那可能就是稍微文科一点或社科一点。然后有 finance，就是金融的博士，然后有 marketing，就是市场营销的博士。然后有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就是科技创业相关的，最后 strategy 和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就是战略学和这个组织行为学，一般可能会研究一些大企业它的一些发展的战略呀，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一些管理啊，这样一些内容。大家看到其实还是跟业界比较相关的，就是然后我当时就选嘛，我就那。金融我肯定不想做了，analytics and operations 我没有那么强的统计背景，经济吧、政策吧，我也不是很感兴趣。然后 marketing，市场营销，它其实也比较 technical。比如说现在研究多的市场营销的议题，可能是，比如说你红外扫描一些这个广告牌，它有一些 sensor，然后看消费者的目光聚集在哪个地方，然后可能会。说明哪个地方比较显眼啊？类似这种，就是它会有也是比较前沿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战略大组织，我其实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 narrow it down，最后我最感兴趣的还真的就是我，本科毕业之后的这个爱好吧，就是兴趣点，就是创新创业。因为我觉得和不同的，这种小公司打交道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都很新嘛，他们都很有创意，或者是。就是跟现在我们已知的这些大的企业不太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然后进来之后，就是上课 PhD 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上面我放的是 MRes 1年或者2年，就相当于是你要先上1年或者2年的课， 再读4年 PhD，所以一般项目是5年到6年制，挺久的。但是好处是，北美的商学院和英国比较有实力的商学院，它都是这个 fully funded，就是全额奖学金，也就是说，它会免掉你所有的学费，再给你一个月大概人民币2万块钱左右的生活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气吧，就是虽然时间很长，虽然你也不知道未来能赚多少钱，虽然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或者是导致你会失去之前的沉没成本，但是你有人花钱请你，让你研究你想研究你感兴趣的课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然后要求的材料一般也没有那么多，一般就是需要你的简历，然后一个 personal statement，相当于就是你说一下你为什么要来读这个，然后你之前的成绩单，然后2封推荐信，然后 GMAT 或者是 GRE 的这个标化考试的成绩，还有这就是雅思或者托福。理想状况下还需要一个 research proposal，就是在详细的讲一下你大概想要研究什么课题，所以大概其实我就是准备了这些，然后就申请了，然后就面试了，然后正儿八经的就入学了。然后现在再给大家就是，如果有小伙伴就是更感兴趣申请，可以一会儿再讲点别的细节，可以先转到比如说就我入学了之后，对吧？当时就是这个是19年。非常的开心，一开始就是每天就上课，就跟同学们可能去pub 喝一杯啊，聊聊天啊，大家聊一聊，对吧？不同专业的 PhD，大家聊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什么的，我觉得就挺好的。结果19年，所以就新冠来了，新冠来了，然后就在伦敦就是被封城了嘛，相当于有1年多的时间就是哪也去不了。别说上课了，就是相当于直接就 isolated，所以我的 PhD life 从左边这种很快乐的生活一下子变到了右边，就是每天关在房间里面，对吧？对着窗户勉强开点透透气，然后全都是视频的会议去学习，然后最惨的是我博一的时候，就是上完课就是学习了1年之后，我当时想要。就是做 fintech 相关的 research，因为伦敦是一个 fintech 的中心嘛，再加上我之前是 financial background，我觉得我可以做 fintech，然后我也开始了。然后新冠来了之后，就导致我当时追踪的，就是我要调研、我要研究的这些 fintech startups，全部就大部分都倒闭了，没人干了。那我的这个课题基本上就不行了，对吧？我就得。就是原来的你的这个 idea，就因为这个 pandemic 就完全不 work 了。我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所以当时就非常的又进入了一个 confused，相当于是被这个东西导致我必须要再次转换，对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办呢？既然你是研究创新创业的，你是不是自己也应该有这个 entrepreneurial，就是有这种就是不断的经历失败，然后。你，但是你可以再去找新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就开始就是 brainstorming，就是在这个新的条件下，对吧？原来的做不了，新的这个市场环境下，新的这个条件下，我可以做什么 research 是我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对社会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就我不想做一些东西，它就是永远写个 paper，然后没有人读，对吧？Nobody reads it，然后就跟之前做二级市场的金融又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我就说，那我要不就研究一下怎么样 entrepreneurs 怎么样 bouncing back better。然后我就写了几个 research proposal，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初创企业吧，它怎么样在大的这个经济冲击之下，反而能够恢复得更好。我们是有很多这些例子的，因为当时中国是最早经历新冠的冲击的。所以等到英国开始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中国已经开始有一些转机了。第一个是大家适应了，第二个是，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是可以就是弯道超车，对吧？就是逆境中求求奋进，所以就还挺多。就是我认识的，之前认识在做startup 的 或者是中小型企业的，他们要不就进行了一些产品的创新，要不进行了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然后有不少其实就是比他们疫情前要做得更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小例子，比如说。当时在去武汉调研啊，右边的那个图刚好就是我在去武汉的高铁上去武汉调研，就当时有一个工厂，它之前是做校服的，然后校服，然后因为学校都暂时关了嘛，所以就没有校服的需求，所以这个工厂一下子就是相当于是没有订单了，然后就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比较危机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 entrepreneur 呢，就是这个企业家呢，他就做了两件事情，是一位女性创业者。一件事情是，他说那这个做不了了，有什么新的机会，对吧？他就开始看很多 TikTok，一个中年的这个创业者，第一次开始就是看这些 TikTok，看这些抖音，看这些网上的短视频，然后发现很多人就是搞 cosplay。他说："那我既然是做校服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做 JK uniform 或者是其他这样一些 cosplay 的衣服？"因为大家也在家很无聊嘛，很多人就开始买，就是做这样一些就是 cosplay，然后拍一些视频。然后这个反而就第一让他增加了很多订单，第二个是他们就利用封城这段时间，也其实精进了很多生产上的技能，就是从生产非常标准化的。校服到生产各种各样的这个 cosplay costume，对吧？就是其实是一种创新。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发现有很多，但他疫情前也在做，疫情更坚定的他做了一个，就是他做的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叫宝妈工厂，就是他们只雇佣带着小孩的女性，尤其是。比如说因为疫情啊失业了，对吧？这个，或者是因为疫情家里人失业了，需要再打一份工去补贴家用的这么一个群体，然后他就召集了，我记得当时已经有200-300位这个宝妈一起在这个工厂里面，然后可以带着孩子来上班，或者也可以把工具带回家带做，然后这个就特别的，就是他因为做这个 social mission，做这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可，然后也上了新闻，然后反而就是也获得了很多的订单。所以像这样的案例，我觉得就是当时我比较感兴趣，然后也在研究的。然后我们以这个为题写了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提案吧。然后导师就说非常的好，你可以申请一下基金试一试。然后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叫做。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 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学术的基金来资助大家去研究全球性的这种挑战，然后他们当时应该给我们批了大概300多万人民币去研究这个项目，然后得以这个以这个，因为有了这个资助，我们就得以跟联合国呀，还有亚洲开发银行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高校一起合作，然后在5个国家同步去进行了这么一个调研。然后这个调研报告当时就给挺多的社会组织，包括刚说的这些，还有英国的内阁，他们想要去就是从中国亚洲的经验中去学习我们是怎么 bouncing back 的，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战略的咨询的建议，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案例自己也是一个刚刚说到的这个 bouncing back。对吧？就是你遭遇了一些打击，但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大家肯定很多人可能经历过，或者是比我更糟糕的情况都有。我这个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就是 bouncing back，可能甚至是比在这个冲击之前，这个逆境之前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回来之后。然后这个项目差不多结束的时候，疫情就结束了。项目期间我就是四处调研嘛，但是也比较危险。刚刚大家看到就是，戴着口罩去各个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去 interview 不同的人。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经验。在各个这个社会组织，包括左边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 Asia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开发银行应该是，然后写了一些论文，然后就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学术成果。就这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已经有些上道了，就不像刚刚开始读博或者是刚开始工作那样那么的 迷惑，那么的困惑，我觉得就是逐渐的清晰了。然后，尤其是，我之前其实疫情之前是一个挺 I 的，就是挺内向的一个人，就是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就是，比较的，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种感觉。那么做这个项目，让我就是，天天去找不同的创业者聊，然后跟这些创业者。不管是科技的还是不是科技的，就是感觉跟他们聊天，你就会觉得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非常多的信息，聊1个小时就了解了他们的一生和整个创业的故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steep 的 learning curve，就是可以很快的学到很多各行业的东西。那么通过这个，我觉得我就，真的是获得了很多，我觉得比工作经验当时对我来说更宝贵的这样的社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然后回到英国之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回到了英国，然后继续读我的这个剩下的 PhD，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就是继续去做这样一些，就是影响力可以更大，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同时我自己也非常乐在其中的事情，然后我先竞选了帝国理工的这个 Council Chair，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是最合适的？可能，这种就是相当于是英国议会这种学校的议会的，主席。然后当时是就是跟竞选这个首相那种感觉一样的，你可能要答辩呐、啊，你要写你的这个竞选宣言呀、啊，然后你要在学校，拉票啊，让大家都给你投票，对吧？选举。然后作为这个，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又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疫情后，大家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困境？大家到底是需要的是什么？因为相当于我们每月会组织这样的 council meeting，就是会来了解一下，就是各个选区，就是各个 faculty，各个部门、各个系，所有教职工和学生他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所以当时这个也是做的另外一件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更自信了。然后，对科技创业也更加了解，也更加感兴趣了之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疫情期间，我还在国内做这个调研的时候，在一个群里，认识了我未来的合伙人，是个桌游群，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他桌游的活动，因为加入这个群之后就疫情了，对吧？然后我无意间往那里面发过一个，就是跟科技创业相关的一个转推，然后他就加我，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发现他是做纯科研，就是生物方向的博士，然后我们一聊，发现都对科技创业非常感兴趣，然后虽然完全不认识，没有见过真人，然后我们就通过聊，当时还有另外两位就是也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就。决定去做这么一个我们自己的 non-for-profit startup，但更多的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这么一个孵化器，然后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想要创业的科研人员，然后是其实是相当于到20年才开始筹备，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后面其实做了挺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疫情期间办了第一次活动，这个当时是跟国内的一个头部基金办了一个线上的这种，相当于是 co-founder matching 或者是这种大家这种 gathering 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因为疫情嘛，然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当时元宇宙还很火啊，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大家就是操纵自己的这个 avatar 这种玩具小人儿，然后在线上聊。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的脸，然后我们就是设置了各种区域去聊，然后发现即使是在疫情期间，可能更是在疫情期间，大家互相就是人与人之间更渴望交流，然后也更渴望知道自己职业发展的一些出路吧。就是很多因为疫情真的对非常多的产业和企业都造成了冲击，很多人都开始考虑就是，我还能做什么？我要不要去做点自己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种创业，尤其是当时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嘛，然后他可能疫情期间产生了一些科研成果，就说我这个能做什么转化？ 比如说当时疫苗做疫苗的一些，对吧？他们也有一些科研成果，他们觉得我能不能转化成一些业界，就是直接可以产品化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就做了这个 Sparks，科创孵化器。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活动。然后后来呢，随着疫情逐渐好转，我们可以开始做更多的 in person 的活动了。然后当时也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举两个例子，这是我们采访英国的两位诺奖得主，一位是就相当于是医学奖的吧，另外一位是化学奖的。然后两位就是我当时都很惊讶，这些对吧？这个相当于是科学界鼻祖的人物，居然这么的平易近人。我们说要采访他就，邀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邀请我们去他家，然后让我们就是跟我们很深入的去聊他们自己做这个实现从零到一，因为其实很多科研项目，我感觉其实跟创业差不多，你都是要组建在完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你要实现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转变，对吧？你要组建一个团队，你要去拉 funding，就是跟要投资一样。然后你要管理你的人员，你要找你的 co-author，which 就是像你的合伙人一样。所以我们其实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然后就去采访了这两位前辈。然后对，他右边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诺奖的奖牌就很随意的放在家里，然后我们说想看看，他就直接拿出来让我们玩儿，这样，然后对后辈也特别特别的支持。所以我们就逐渐的，就是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更加的有意义，然后相当于是，在受众和，就是前辈这些里面都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然后当时我们也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当时经常办的这样一个叫 Co-founder Matching 寻找联合创始人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针对在创业或者是想创业的一些科研人员，但不仅是科研人员。还有一些，比如说更多有业界经验的，对吧？已经在business world 打磨过的，我们叫 CEO 遇见 CTO，就是技术人员，他可能想找一些商业上更有经验的人，然后一起去创业。然后这是经常来我们活动的一些人的背景，他们的专业背景、他们的学术背景和他们的创业和工作的赛道，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叫 Sparks 是因为一个是跨国界嘛，就是中国、英国不同国家的，也可能是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碰撞，然后就是 interdisciplinary 就是跨学科的，我们希望不管你是做心理学还是材料学还是计算机还是 AI 还是什么，大家可以碰撞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idea。比如说，有之前是做这个医学的，对吧？他是学医学的博士，然后他可能遇见了那个在我们这遇见了，做这个机器人的，然后他们就有这么一个 idea，就是用这个机械手臂去，帮助这些病人做一些复健啊，类似这样的项目，然后碰撞出了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idea，然后我刚好是在商科，这个时候我的 PhD 已经到博3博4了啊，那个时候已经稍微多学了一些东西，对吧？尤其是针对创业，然后也开始在学校教一些课，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啊，商业模式设计啊，这样一些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可能对 startup 有点用的东西。然后反正我说那我都教就教吧，我自己也学了。那我就免费的，我们就办这样一些，就是这种小的这种活动，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 tips，比如说你怎么样去找 investor 做 pitch，怎么样去跟那个就是比如说怎么样去展示自己的盈利模式，你应该去哪个市场发展，是在英国发展好，还是回国发展好，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合作方也越来越多，除了一开始我们就相当于是。自嗨啊，可能 Ladies Tech 这个 community 也有类似的历程了。这一开始可能就是在英国，在伦敦小范围的，然后慢慢延伸到牛津、剑桥，然后更远的爱丁堡，然后再就是欧洲也有人，瑞士、德国也有人飞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就影响力在这边就稍微越来越扩大。然后国内， 也有非常多的这个 VC，然后一些产业园、一些大公司，包括国内的一些一些这个政府人才引进或者商品引进的，开始找到我们去合作。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就是一方面你觉得就是你学的东西，就是我最开始最担就是转换到 PhD，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东西是一个死的，它就是在纸面上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其实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哎还是可以学以致用。然后我觉得做自己的 startup 就是去创业，确实是最有效的一个途径，但是非常非常的累，因为你相当于是同时在做学术，然后你同时还在做一个自己的公司，虽然是非盈利性质的啊，但非盈利性质的比盈利的我感觉更难做，对，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从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做了两三年了吧，我们又衍生出了更多的这个活动和那个，因为影响力就是开始到达一定程度了，然后我们同样的就是由 Sparks 为契机，我们的这个合伙的就认识的这个团队，我们就做了这个中英科技峰会，从去年到今年做了刚刚做完一个月哈，这个是去年的，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还是想坚持刚说到那个宗旨嘛，就是跨学科、跨国界。我们去年办了。2天之内办了5个不一样的活动，一个是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峰会本身的高峰会谈，我们请到了英国的非常多的校长、几十位院士和教授，过来就不同学科的过来作为 panel 给大家去讲，就跟年轻人，因为外国的、中国的各个国家的，跟年轻人后辈去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他可能是学术上的，也可能是启发上的，就是因为通过之前跟那些诺奖交流，我们觉得这些大佬啊，前辈，他真的是非常的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许他说的东西，你开始听，你觉得啊，很概念性，很 high level，但是其实有一些这种人生的智慧，他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影响你后面的发展和决策的。就像如果我不跟前辈最开始工作的时候说到那位前辈聊，我可能也不会就是及时的去放弃我不喜欢的赛道，然后转向一个我可能有可能真正更感兴趣的赛道，对吧？所以我们就是邀请到这些前辈来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青年学者论坛，当时有十几个份论坛，就是不同领域的年轻的学者，PhD，博后来跟大家，就是大家之间相互的去聊一些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做了创新者挑战赛和这个创新科技展，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右上和中间、下面这图都是当时的一些，就是刚刚说到的 Sparks。我们通过 Sparks 有很多孵化出来的这些项目，当然也有一些不是我们自己孵化出来的，是借由我们认识的一些项目，非常的有意思。有一些是 design engineering 相关的，就是比如说他是工程师，但同时他又来了伦敦的这个设计学校去学了一些设计。然后就这样碰撞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产品和初创项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右上角这个看起来蓝色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它是研究折纸的，日本的那种 origami。然后这个折纸，我心想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对吧？又不是就是折着玩呗。但是其实人家折纸是有很多的这个学术和这个科研的这个 background，然后他们相当于用折纸的这个 technique 去研发了一个，就跟医药结合研发了这么一个肠道给药器，就是它通过肠道的自然蠕动，它的这个折纸可以精准的抵达你肠道不好的，就比如说溃疡啊，或者是出现了病变的位置，然后给药，对吧？这个就你就很没有想到，哎，这个东西居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应用，然后非常有意思，包括像它旁边这个项目就是地铁非常的无聊，然后地铁在地下，伦敦的地铁嘛又没网，然后它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相当于应该本质上其实算是 AR 的这么一个技术，你在手机上你可以看到其实上面在发生什么，就是你在地下 travel 的时候，你可以不那么无聊，你可以实时的去看窗外的一些景色啊，类似这样的一些base 的这种东西，包括还记得我当时记得还有一个项目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有很多聋人嘛，他听不见。 然后他们就过马路也很不安全，他们就研发了一个看起来跟普通眼镜差不多的眼镜，但是你戴上了之后呢，如果你面前的东西在发出声音，它会在那个眼镜上用 AR 技术把它给圈起来，然后显示哦它在发出声音。这样你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车在鸣笛，就把这个车圈起来，然后告诉你它在鸣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非常就是有意义有意思，但一般也都是带有社会责任感的这些项目。所以这三件事情吧，就是一个是从前辈那里获得灵感，获得一些人生的方向，一些建议；第二个是年轻人之间跨学科、跨国界的这样的一些碰撞；然后最后就是，这种从碰撞、从 sparks 导致的这些，好的，现在可能就有用，但是大部分都是未来可能更有用的这么样的一些 startups、一些创业的 idea。所以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虽然大家很累，然后大家很多人也都是公益的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会坚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然后今年我们是刚刚结束嘛，其实这也是我就是这次来做访谈这个分享的这个契机啦，就是我们也有幸邀请到Ladies Who Tech 的co-founder Jill，当时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未来创新创业叫 Future Venture 这个 panel，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今年也是请到了一些除了这个 Thomas Lindau 这位诺奖得主之外，也请到了一些在海外做得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前辈，校长然后包括一些教授、一些院士。然后给大家去，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team，包括 Sparks，我的合伙人也在里面，对，所以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好，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赛道真的就是虽然中间换了很多次，然后你舍弃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妥协和很多的忙，但是最后就是通过这些活动做这个自己的 startup。认识了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团队和小伙伴，然后也认识了像 Jill 还有其他的一些嘉宾，这样一些就是也是就是都带有很强的这个使命感，然后很 proactive 的这样的 entrepreneurs 和这样的 leaders 吧，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也特别感谢Ladies Who Tech 邀请我来跟大家聊，然后我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应该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还给金子来主持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聊的问题。
也谢谢 UK 的分享哈，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涉及到几个问题，那就是第一个是你在分享的过程中，就刚刚回顾到前面你分享的过程中有说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和很多的人去沟通嘛，和很多的创业者去沟通，收集你的那个不管是论文也好，还是科研，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和很多人去怎么样去创建链接，因为你是密集的大量的人员，如何去创建这些链接，怎么样去找到你的研究对象，以及如何跟他去建立连接，这第一。第二是说，那你跟他，因为有些可能是熟悉的人，但有些肯定是陌生人，那怎么样去跟他们去沟通呢？
刚刚说到的这个链接的问题哦，对，我当时也是，我开始谁都不认识，对吧？就是纯靠就是 cold emails，比如说我在央视新闻里面看到刚刚讲的那个宝妈工厂的 founder 的故事，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实地调研一下。我就直接在1688上找到他们工厂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直接问能不能采访他，这样。就
举手。
是，对，就是很好笑，就是其实也是 be entrepreneurial 嘛，就是你得 find a way，对吧？你得找到一个方式去找到他。然后另外一个，但这个是一个，就是在你没有任何资源，这样创业你没有任何资源，你只能去四处问问，对吧？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积极的找到合作伙伴，就是我虽然没有，但是别人有。比如说我当时就是在清华 visit 嘛，当时比如说通过我导师认识了清华的教授，然后请清华的教授再帮我介绍北京的这个 communities，对吧？然后通过这个再去链接到其他的人，包括当时在上海也是，在上海找到了上海这个创业的一些 startup 的这种 KOL，然后当然就像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怎么准备，就是我会把我们这个调研 我也不给人家钱，都是学术项目，我们只是会非常清楚的，就是告诉他我第一我需要我从你这需要什么，然后呢就是我能给你什么，第三是如果这个做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对吧？对你个人，对大家，对 general。然后其实因为疫情，大家其实还都挺想，就是也，我觉得是一种 community empathy 吧，大家就是对这种。也希望自己的经历和那种东西能够帮助到什么，所以还挺多。当然也有很多人拒绝，这也很正常。但是通过 cold call，通过找一些这个领域的 KOL，这个 network 上最 connected 的人，还有就是找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其他高校或者其他外企的这个前辈，然后通过他们介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因为你刚才说，就你在分享的过程中也说了，聊了这么多创业者嘛，对吧？那在现在的这个疫情后疫情的环境下，那我们还就是这个环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吗？就机会点，或者这是一方面，就整个大的环境下。第二方面是说，在聊了这么多创业者以后，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总结性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这些创业者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当我们要准备一个创业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让自己有什么样的准备呢？这个问题可能会聊得很深啊，但是你可以就是依据你之前聊过的那些创业者们，有一种，我想你肯定有很多总结性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聊了很多嘛。
对，这其实是好几个问题，我想想怎么样简单的，就是尽
对。
量把精华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后疫情时代还有没有什么机会？永远都有机会，就是不可能说没有机会，对吧？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有人，就是学术界会有人来辩论说，机会到底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有一种说法就，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在 A 地没有卖的。但是在 B 地有很多，我们把它从 B 卖到 A，对吧？这个其实是你发现的一个机会。那还有就是你创造机会，你比如说很多科创，对吧？这个东西原本我们实现不了，现在通过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一种什么方式，我们能够实现啊，这是发明机会。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需求的话，就是国外的创业，我们很多都是从需求或者是从问题出发。就是你作为一个 startup，你本质是提供一个 solution，你要 identify 一个 problem，然后你 find the solution，对吧？那这个 problem 就更多的，这才构成一个机会了。那你比如说疫情前，比如说大家不没有那么多这个某种需求，比如说消毒的需求，但是疫情后大家非常需要随时随地的消毒，那其实就是这个环境创造了一个新的需求，那么就会给一些就是看到这个机会，并且有资源去实现，这个需求的，这些人提供了机会。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工作中多多多观察。我觉得不存在一个人他存在的环境中是没有创业机会的，永远都有。只是第一是你是发现你发现发不发的现得了，第二个是你如果觉得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就你发现的感觉都不好，那你能不能有没有资源什么的去创造，还有实现这个机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辩证的问题。然后再回到戴奥尼说创业者有没有什么共性？挺多共性的，就是这个词叫 entrepreneurial，它本身就说明对吧？这些人是有共性的，他们一般都比较会具有冒险精神，然后能够承担一些的风险，然后说实话，就可能，当然有各种类型的，也有那种比较质朴的科研人员，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还有一个就是比较 determined，就是我想到了我就去做，在学术界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lean entrepreneurship，lean 就是叫精益模型，大家可以去看，就是精益创业，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种创业的方式，而且是大家都认为非常目前主流认为非常成功的创业的方式是，你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你先去做一个 MVP，叫 Minimal Viable Product，就是使用最少的资源去实现一个能够实现你这个需求的简易产品。 就是大家不用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对吧？就是这些创业者，他们有了这个 idea 之后，他们会很快的去付诸实践，他们会马上去做一个小的东西，去试一试这个市场和这个需求是不是真的存在，然后市场对它的这个反馈是怎么样？就其实如果再说一点很 philosophical 的东西，就是这个外界的世界，它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所对它的认知是被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给 shaped 的。那是不是真的想像我们那样的想象的那样呢？我们只能通过实验去做。这其实就是所有的科研和学术它的本质嘛。你不知道为什么，对吧？那个化学家他们要做实验，其实一样的道理。我怀疑这里存在一个物质，我不知道它存不存在这个物质，我得去做个实验来检测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物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创业，大家就是首先你发现机会，对吧？你创造需求或者怎么样，然后你试着去做一个简单的 MVP，去试图去测试一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你再看看慢慢的 scale up。对。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啦，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